好啊，再一次的欢迎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的来啊敬拜神啊。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什么是罪？什么是罪？我们啊，不单单从这个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到二十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我们会从整个圣经来探讨这个什么是罪。然后我们在我们生命中呢，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对罪啊清楚，但说也有时候呢，我们对罪的东西呢不太啊了解啊。有时候呢，人啊，当人在一个当人犯罪的时候，慢慢呢，人对罪的这个敏感性呢就越来越减少了。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很简单的一个情形啊。如果有一天我们跑进一个啊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呢，开始的时候呢，它味道呢很重，你会觉得很不舒服，你会觉得很讨厌。但是呢，很奇怪，我们的鼻子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器官，它就能够慢慢的，是吧？能够让你习惯那个环境。然后久而久之，你在那个地方呢，你见那个地方为什么不再臭了，不再有味道了，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那罪在我们的这个身上呢，在我们的这个周围，或者也是会产生这样子的果效。我们对罪也是会慢慢觉得不是在罪了。所以呢，我们今天下午呢，我们再回到神的话语，让我们看什么是罪，让我们能够重思，让我们再一次的更加好的面对罪的问题，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呢能够更加好。我们会从几方面来探讨这个课题。第一个呢，我们讲罪的起源，罪的起源，罪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我们知道，如果是要追根究底的话，罪呢开始的时候呢，是当天使背叛神的时候，他想要跟神有那个要有同样的这个地位。如果你看这个以赛亚书四章十二到十五节那边，这边怎么说呢？这边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攻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诚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里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祭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寄生之处。那这边呢，讲到一个明亮之子，早晨之子。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别的地方看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是指到天使，然后他呢，他竟然从天坠落，为什么呢？因为他这边第这一边说，因为天使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中心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就表示说他要跟神什么同等，他要甚至要高过神。那这一个呢，就是罪的起源，是从他这样子要跟神比较，要夺取神的荣耀，要高过神，这就是违背了神的意思。神创造了这些众天使，这众天使是神的差役，是神的仆人，是按着神的命令而做，他绝对不能够超越神的这个地位。但是天使却违背神的这个意思，他要按着自己的心意，他要夺取神的位，因此呢，他就变成了这个这个所谓的魔鬼。不单单这样子，他呢也有三分之一的这种天使呢跟着他。如果你看启示录第十二章三到四节那边说了，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 气头之角，气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 OK， 这一边呢是讲的说这个第一个叫做大红龙啊，大红龙呢是指着撒旦，是指着魔鬼。那这个魔鬼呢，它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你看星啊，这个星呢是代表着这个天使，坏的天使，三分之一呢跟随着他们。那这一些呢就变成所谓的邪灵，就是在这个众多的这种天使里面呢，那个头啊，坏的天使里啊，那头呢叫做撒旦，叫做魔鬼，其他的我们叫做乌鬼，那种邪灵的东西。好，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罪的起源啊，罪的起源，我们就能够继续的看到罪怎么进入这个世界啊，罪怎么进入这个世界。我们知道说这个魔鬼呢是以这个蛇，借助这个蛇呢来引诱人离开神。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一到七节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罪呢怎么进到这个人类当中。开始的时候是在天，是在这个灵界那边，是在魔这个天使违背了神，以致呢他犯了罪。那么呢这个魔鬼呢就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把这个罪呢带入这个人类里面。所以呢这边第三章第一到第七节那边，这边说到呢，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以前也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啊。所以呢这个魔鬼呢就借着这个蛇来引诱这个女人。那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啊，这个是在三章一到七节。在之前呢，神曾经对这个亚当这样子说过，那是在创世纪第二章啊，那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二章十六、十七节那边，让我念给你们听。十六节那边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的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耶和华说，所有你都可以吃，含巴浪啊，含巴浪什么啊，所有的你都可以吃， everything 你都可以吃，除了啊，只是分别占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所以神的交代什么，所有的你可以自由吃所有东西，但是唯有一颗呢你不可以吃，那就是分别占了树上的果子，分别占了树上的果子。所以这蛇啊，这个魔鬼呢，其实呢是要挑起啊人啊对神的不满啊，对神的不满。神岂是神不许你吃园中所有的果子吗？神真的不给你吃所有啊？对他不，对神不满了？神真的这么刻薄吗？什么都不准给你喝，给你吃吗？其实不是，神说你可以吃所有的，只有一个。但是魔鬼，你看他怎么讲？他让人对神有那个错误的观念呢、啊？不单单这样子，而且呢，他要引诱他们离开这个真正的主宰。女人就对神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啊，其实这个女人她讲的话呢有加添一些东西，神没有说她可以摸哦，那你没有说免得你们死，神说你们必定死，你吃的那个日子必定死。这是女人稍微把这个神的话语呢的这个交代呢稍微的更改。不单单这样子，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啊。这个魔鬼呢很狡猾，他让人觉得说，哦，这个神啊，他要把一些好处把它藏起来啊，好的东西啊，哦，他不要你让你变成神哦，他把那个变成神的那个好处啊把它收起来。 所以呢人那个女人就感觉这个神，哦对哦，这神在背后呢要有一些企图啊，有一些不好的企图，让我们失去那些好处。所以呢这个女就使到那个女人呢就对神有那种什么，有那种怨气，对神有怀疑，觉得神可能对他不好，就是神呢没有把所有的东西呢给他。其实神呢他的原意呢是好的，神不要他吃那个树上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原因呢，是让他学习顺服。如果他顺服跟着神的意思吃所其他的这个树上的这个果子呢，他们就能够继续的过一个得胜，就能够过一个跟神永永远远藏在一起的这个生活，这是美好的不得了的。但是魔鬼却在他们当中呢引起了这样子的一种心理的一种不平衡，让他们觉得说这个神是不忠实的，这个神呢是对你不好的，这个神呢是有别的目的的。所以呢就要他们你看就跟他们说，你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他要人觉得自己你要不要变成神，跟神一样啊，记得吗？为什么魔鬼会犯罪啊？为什么呢？他要跟神一样，对不对？他甚至要高过神，要夺掉神的这个位，他气绝神，他不要神。那这个时候呢，魔鬼呢在夏娃在人的这个心中呢也引发起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说你要跟神一样啊，你要跟神一样，你这个神呢他没有把你一切的好处给你，他要藏起一些来啊，所以你要想办法，你吃了这个你就能够得到那些你料想不到的这个好处。那这是魔鬼的诡计。那于是呢女人见那树那棵树的果子好做书，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所以呢他们两个人的眼睛的确是明亮，明亮之后呢知道自己的是赤身肉体，他知道自己的丑陋，他知道自己的这个知道自己有罪了。这个就看到说这个撒旦呢他是要借着人对神的掌管啊不满，神说你要吃所有园中的果子的，这园中树上的果子，除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但是人撒旦却说不，你吃这个，你就会变得更加好啊，让他不要听神的话，脱离神的这个教导。换句话说，罪呢，就是任何的东西啊，任何的东西使你离开神啊，不按着神的意思而生活的话，那就是罪了，那就是罪了。神说天使你是我的差役，你是我的差役，你要听我的话，你不可能高过我。但是他却不是，他骄傲，他违背神。人也是，人神说你吃所有的这个树上的果子，不可吃的分别上的树上的果子，但是魔鬼让他们心中产生那种不满，而违背了神的这个教导，违背神说你要听我的话。凡是不听神的话语的东西呢都是罪。那罪呢的后果是什么呢？我们当然知道，那个人呢刚才我们知道他就开始感到羞耻了啊，感到自己是赤身露体，而且呢他们也害怕神到来，然后呢神当然责备，然后定罪，能够咒诅他们，然后生产有苦楚，男人要管价值这个女人，那地也被咒诅，然后人呢必须要劳苦才能够糊口，而且呢神也把他们赶出那个伊甸园，表示说他们跟神的关系呢已经破裂了，他们呢身体呢会败坏，他们的灵魂呢跟神呢隔绝了，他们的灵魂跟神隔绝了。如果没有救赎主，没有救恩的话，他们将永永远远跟神离开了啊，这个就是他的意思。然后之后呢，我们知道这个罪啊，不单单限制在这个亚当跟夏娃他们两个人，这个罪呢会 所谓的影响到接下来的这些后代，他们的后裔，然后发现到因着他们犯罪，人就有地中的这个谋杀案，就是该隐把他兄弟亚伯给杀了。之后呢，这该隐的后裔呢，圣经说是一个充满暴力的这个家庭。你知道拉麦他就是那么凶暴的。那么之后呢，因着整个世界呢越来越败坏，甚至连这个近亲的后裔啊，就是从这个赛特的后裔啊，赛特就是亚当的一个另外一个儿子，代替了这个亚伯，然后他就变成这近亲的后裔。这近亲的后裔跟这个该隐的这个可恶的这个犯罪的这个后裔呢，他们后来呢所谓的大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变成越来越坏。但是神呢却兴起了亚当，不是亚当，诺亚这个义人啊，诺亚一家八口呢在这个洪水里面呢能得到拯救，其他的人类呢都因着他们的这个罪行啊都被毁灭了。在这个创世纪第六章那边，这边怎么讲呢？创世纪第六章这边他说到，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那边，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这边特别讲当时的人是怎么样的。神呢看到地上的罪恶很大，整天所想的什么都是恶，都是恶。所以呢，罪从这个亚当跟夏娃开始的时候，那慢慢就一直影响到后来的这个时代啊。于是呢，你发现到这个罪呢越来越大，说思想呢尽都是恶。所以呢，神呢就要把这个世界的人毁灭掉，因为这罪的缘故。然后神却拯救了这个挪亚一家八口。那到今天我们呢是从挪亚的后裔来的，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是亚当的后裔啊，我们是亚当的后裔，也是挪亚的后裔。那罪呢还是继续的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所谓的这个原罪呢还在我们的身上。每一个人呢生出来都是有罪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罪，没有一个人不是罪的。但是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罪呢才能够得到解决，那就是他为我们死，解决我们这个罪的问题。所以来到这个罪的东西，我们来看这个罪在圣经里面用什么字眼来描述，用什么字眼来描述。然后在这个旧约里面呢，当然论到罪的时候呢有当然有好几个字眼啊。那其中几个字眼呢讲的是说罪呢，其中一个是讲的击不中这个目标，就打不到这个目标，射不到那个目标。那表示那目标是什么呢？是神的这个要求。罪呢就是说你不能够按照神的这个要求，神的吩咐而行的时候，那就是罪，打不到击不到那目标。另外一个意思呢是说悖逆，就神跟你讲这样子的话，你却做另外一套。神叫你不要做那个东西，你却做那样的东西。神叫你做这样东西，你却做另外东西，这叫做悖逆。还有呢，一个叫做超越范围啊，超越这个规范，超越规范。神说你可以在这个范围里面活动，在这个范围里活动，但是呢，人呢却越过这个范围，这规范去做别的东西，那就是罪了。那这是在旧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一些用这个罪的这个字眼所描述的。在新约里面也是同样有这样字眼啊。如果你看这个哈马提亚，也是说打击不中这个目标，偏离的目标。那还有这个帕拉巴西，是所谓的超越这个规范。超越规范，就说刚才我所说的，你这样子的一个范围里面，你要在这个范围里面，你就没有问题。超越这个范围呢，就是罪。那么当然有一些叫做 anomia， 没有这个律法， 藐视神的律法。所以呢，从这样子的这些字眼，我们就可以得到说什么叫罪。罪的定义是什么呢？罪的定义就是凡是不按着神为人类所规定的生活，便是罪。我再说了一次哈，什么是罪？凡是不按照神为人类所规定的生活，便是罪。那神呢，有特别的交代，神有特别的交代。神说你要按着这样子的生活方式过活，那就是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任何做法超越神的吩咐，神所要人所过活的那种方式，超越的那就是罪的。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罪的定义，你跟我都明白。神所吩咐的我们照着做做，那就合乎神的意思，那就不是罪。任何超出神的吩咐、神的教导，那就是罪的。简单不简单？很简单啊。让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里面，让我们能够认清楚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让我们能够更加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免得我们自己犯罪我们都不知道。当然你问我说什么情况下才犯罪，那什么情况下才犯罪，我思想之后我说最好我们去看这个神的这个律法，那就看神的这个十诫。那如果我们触犯了这个十诫，我们就犯了罪。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十诫好吗？那这个十诫呢是记载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啊，在生命记呢也是有记载这个十诫。这边呢十诫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当守安息日，守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一切的东西啊。这些东西这个十诫呢是神特别赐下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的规范是在哪里。任何有超越、有抵触这个神的这个诫命呢，那就是罪了啊！让我们来稍微看一看。所以在这边这个世界里面呢，我们看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第一呢，他要我们什么？他要我们全心专意的爱他。他要我们全心专意的爱他。从哪里我们可以看到呢？从这个第一节第一个节跟第二节，那这边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神要我们完完全全的归向他，你不可以说啊三心两意的，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神啊是一位拯救我们的神。那这个律法呢的赐下呢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背景，就是呢当时呢神把以色列人呢从埃及地呢领出来，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呢神呢要他们呢专一的爱这位曾经领他们曾经救过他们的这位神。那这位神呢也是那位拯救你跟我的。那我们以前我们是在这个罪恶当中的，以前我们在黑暗当中的，以前我们是没有盼望的，但是神呢却把我们从黑暗当中、从罪恶当中、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那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他是我们唯一的神，没有别的神了、没有任何一个神能够把我们从黑暗中救出来，没有一位神能够把我们从罪恶中、从这个死亡中拯救出来。有没有？你有没有？你有没有去拜过别的神？你有没有？有。你有拜过他能够救你吗？我跟你讲不能够。以前我们在这个我父母亲也是父亲，特别是父亲也是拜所谓的拜神的，但是我从当中我得不到盼望，我从当中我得不到喜乐，我从当中我看不到人生的意义。但是自从神拯救我，我才知道说他是唯一的真神，我知道他是唯一的，在圣经里面 跟我们启示出他是唯一的神，所以呢他要我们呢乃是要专一的爱他，他要我们专一的爱他，他不要我们三心两意。所以我们就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想一想我们的爱神的心是怎么样的，我们有没有让任何世界的东西把我们爱神的心夺去呢？有没有？来到应该读圣经的时候，你没有读圣经，你要来到这敬拜的时候，你没有敬拜，来到要侍奉的时候，你没有侍奉，你在家中，你在工作，你没有思想到这位神，神啊，你是唯一的真神，我要侍奉，我要跟随你，我要爱你。我们有没有让工作，我们有没有让家庭，我们有没有让我们的爱好，我们有没有让这个教务把我们对神的这个心呢，爱神的心呢夺去啊？这个是圣经所要我们注意的啊，所要我们注意的。所以呢这边也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啊，不可以在心中里面有什么偶像。比如说我们要来，比如说我们要来敬拜的时候，礼拜天我们要来敬拜的时候，这个神就应该占首位。你不要说因为礼拜天啊，我的朋友有一个 party 啊，他就把你夺去说啊，所以就不用来敬拜。哦，或者礼拜天哦，我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啊，一个很特别的活动，以致你不来敬拜神啊，这个也可以看得出你的这个心态，你的到底有没有把神放在第一，有没有为自己雕刻偶像。本来应该读经的时候你就去看一些电视，本来应该读经的时候你就去读一些书，你有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有没有为自己雕刻心中的偶像。那不单单这样子，当我们讲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我们当然不可以拜那些那去外面的时候，我们不可以看到那些东西，我们向那些偶像跪拜啊，不可以啊。不单单这样子，我们也不可以吃那些献于这个偶像的那些食物啊，这个东西我们都不应该。好，当然这边第三点也告诉我们，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啊，不可妄称你神的耶和华神的名。那这边呢，当然我们要当我们用到神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们要有那种敬意，这个一个敬要有敬意。不单单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呢也能够带出神的这个荣耀。怎么讲呢？你讲你是个基督徒，你讲你是个相信神的人，你的生命有没有带出这个神的荣耀呢？有没有表彰基督的这个生命呢？哦，你讲你是个基督徒，在外面人家看到你的时候，人家给你的评语是什么呢？是不是说哦对啊你是个基督徒，还是说他那个那你像基督徒的呢？那不是跟我们一样的啊，照样的是讲粗话，照样的是偷懒啊，照样的是作弊等等啊，那就不应该。你必须要能够在生活中呢能够彰显基督的这个荣耀，那这才是不会妄称耶和华你的名。所以呢神啊要我们第一要我们专心的爱他，而且要高举他的名。那来到第四，这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个呢是神要我们什么？要我们亲近他，要我们亲近他。当然这个守安息日，这个安息日在这个旧约是在星期六是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安息日，到新月呢我们叫做主日，那就是礼拜天。那你想如果不守安息日会犯罪吗？会犯罪吗？会不会犯罪？没有问题啊，礼拜天还有很多活动啊，啊还有些人要做超时啊，是多少倍啊？两倍还是一倍半啊？礼拜天做工啊两倍啊。OK， 这个是 manager， 这个是经理，他只要是两倍，哇，两倍不错，继续做。但是这边就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跟犯罪 有什么关系？这是罪吗？不守有罪吗？然后如果我们想清楚一下啊，你可能你一个礼拜不守，你不会觉得你跟神的关系有什么差错。但是如果你连续下去，你不来敬拜神，你不来这边敬拜神，你就发现你跟神的关系呢慢慢什么破离了，破离了。你不想来敬拜，你也不想来祷告会，你也不想读经，你也不想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你对属灵的事情完完全全没有兴趣。当人说你来这边侍奉，你说对不起，我外面那边还有很多东西要玩，我还要去这个海外里去，我还要去钓鱼啊，我还要去这个看风景啊，我还要去跟我的朋友一起去喝茶的礼拜天。那神呢赐下这个安息日呢有他的缘故的，他是要我们跟他保持这个关系，他要我们跟他维持那关系。礼拜天你来到这边，你能够在主里面大家一起的敬拜神，你预备心，你就会再一次的重视到，对，有一位上帝，有一位神爱我，我要来敬拜他。然后接着弟兄姐妹们一起的交通，能够心里面能够得到激励，借助这些辅导班，借助这个查经班，借助纸质学，你能够在神的话语上再一次的被提醒，你能够在灵力里面再一次的被得到造就。你当你休息的时候，你安静的时候，你也能够再一次从心里面呢再一次得力。好像我所说的，如果一个人一个礼拜七天都坐住的话，我不懂你能够耐多久，我不懂你能够耐多久。你可以坐，你尝试坐365天，你就坐下去，我告诉你，你的日子呢就不像人了，你就像一头牛，你就像一头马，一直在那边奔跑，一直在那边劳苦。所以呢，神很聪明，神知道我们人的软弱，神就老早说必须要受安息日，受为圣者，让你有时间回到神的面前来思想，来纪念他。这边所说的如果没有从事的生命呢，是没有方向的生命。你不从事，你不在每一个礼拜你在想说，神啊，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目的，我每个礼拜来到这边是什么目的，那你没有在这个从事的话，你就整个人生呢就失去了方向。那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安息日，来让我们再次跟神再一次的亲近，再一次的重拾我们跟他的关系，重拾跟他的关系。那么安息日呢是教导我们能够放下一切，放下一切，能够有在信心上有一种考验。虽然我们有做工，我们有那个两倍的那个薪水，但是神还是会供应给我的，供应给我。所以呢，我们要在神面前呢继续的来到他面前，那这是神的意思。神要我们专一的爱他，神也要我们高举他的名，神也要我们常常的跟他有亲近的时间，不单单是礼拜天，平时在家中你自己本身要有自己的灵修的时间。没有一个基督徒说我不用灵修的，不，你自己要花时间，你自己抽时间，你是什么时候你觉得早上你有灵修好，还是晚上你要灵修好，你自己按着你的这个时间的分配，要来到神面前祷告默想，看他的话语，赞美他，交托给他啊，这个是在神面前呢有所安息着的这个习惯。然后神呢的意思呢，给我们这些律法不是要把我们约束，不是要把我们绑得很紧。当这个第五节呢，当孝敬父母当孝敬父母。那当孝敬父母的时候呢，如果你看这个以弗所书那个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那这样子的一个神的教导呢，也是要我们呢，要我们从这个这样子的一个遵守他的律法呢，是一种让我们能够蒙福，让我们得到这个福气。 对不对？得到福气。那凡是那些孝敬父母的，好，凡是那些孝敬父母的，一般上他们都有戒指，他们都有戒指，不随便的这个闯祸，所以呢生命呢能够得到保全，也能够延长。好，这个所谓的在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神呢要赐福给我们。那其实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第六到第十那边，不可，哇，好像神每次都是很要说不可以。那其实这个不可以的话呢，它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呢是要给我们拾起这个生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他们叫围栏。好像我跟你们是说的，当我们在这个我们的主屋啊，我们的走廊啊，特别是当你在高处的时候，走廊走的时候，旁边那边有什么呢？围墙，对不对？我们叫围墙是吗？围起来的。那我们才知道说啊，到那个地方呢，我们不可以再走过去。如果我们走过去，我们就上面就掉下来。那神呢，也给我们这一些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些东西呢，是为了什么？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在哪里停止，啊，在哪里停止。当然，我们讲到说这个不可的时候呢，我们也有积极的方面。当说不可杀人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要爱人，对不对？不可杀人的时候呢，也等于我们要同时间我们要爱人啊。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圣经里面所讲这种不可杀人的时候，不单单是当我们拿这个所谓的这个刀去杀人，那是从心里面呢也可以杀人的。主耶稣教导我们，当你恨人的时候呢，你就是杀人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我们心中来这个检讨，我们从心里面来检讨，是否我们有没有恨人。而我们有没有恨人，恨人的时候呢，就会有一连串的这个事情发生，以致到最后呢就会导致到杀人。记得在近来这两天纽约的这个枪击案嘛，就讲到有一个人，他拿起枪来就在那边射，他射他的这个一个自己的这个同事来的。那这个同事呢是把他解雇的，把他解除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之间呢有一些分歧，有一些的这个意见。那这个枪手呢之前呢他被解除了啊，被解除了，但是他心中有那种恨，那恨在里面啊，等了两年之后呢才开始呢，在一个早上的时候呢，拿着枪呢就把这一个他的上司，其实那个是他上司的呢，把他一枪就把他打死掉。那为什么呢？因为开始的时候是从心中的这个怨恨，你怨恨在里面呢，你不解决的话，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以杀来结束。所以呢神要我们注意，我们在这个罪方面呢，我们要从心中来开处理。照样在奸淫方面，奸淫我们也知道，奸淫也是不单单是外表的这个行为，更重要的是从我们内心里面。主耶稣说，当你看了一个妇人起了这个淫念呢，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犯了奸淫。那这奸淫的东西呢，如果你看这个新约里面所列出的，几乎每一个都有讲到奸淫、淫乱这种东西。那这个罪呢是第一首位的，那我们要很注意，我们要很注意。好，无论是男的，无论是女的，那这样子的一个罪行呢，越来越猖獗了，越来越猖獗。你看这个报道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有一些东西不是我们能够在台上所讲的啊，有一些是本来神赐给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一种享受，一个夫妻里面一男一女的这一种这样子的想，在神面前给一种这样子的一个礼物，这样子一个好的恩典，但是人却把它颠倒，人把它污化啊，有时候变得好像是禽兽样子啊，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呢，我们要注意。当然，我们要从心中，我们先开始，我们从我们的眼睛开始， 特别是男孩子，特别是男的，我们要从我们的眼睛先开始。然后这个叶伯说，我以我的眼睛立业，不使我的眼睛因着处女犯罪。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因为今天我们常常看的电脑，包括我在内，不容易。你一定有时候不小心，一定要看到一些不体面的一些东西，一定的，没有人可以免掉的。你要上电脑了，每一个人都会不成。但是当你看到的时候呢，你千万千万不可以再走第二步，你不可以被他，你就离开那个地方，就到别一个地方。好，年轻人要注意，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个危险。你看到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其实是神所给我们是好的东西，但是却让撒旦透过人，透过罪人呢，把它污化的，把美的东西把它弄得很丑化，把它让做一种发泄，一种好像禽兽那种的那种轻易的发泄，你就把东西呢已经弄得不像样了。所以我们不要被这种东西所影响，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思想要保持圣洁，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合乎神的这个意思。那不可偷盗啊，当然不可偷盗，我们知道我们不要从在这个不单单偷这种东西，我们不给偷这个时间，老板的时间，我们不给偷这个学校的一些东西啊，学校有什么东西啊，有 test tube 啊，学校有什么，有 chemicals， 学校 litmus paper， 学校什么啊，还有很多东西我们要注意，不可以偷啊啊，人家没有经过人家的这个同意的话，不要拿人家东西啊，不做假见证，不贪爱别人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呢我们都知道不要贪，贪这个东西呢也是从我们心中的，任何东西有使你感到你要贪的话，你要注意的。好，就是在路上，如果你看到一样东西，哇，你就心里就想，没有人的东西你就想去拿啊，那要注意，那不是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也不要因着为了那一点东西冒着生命的危险就去拿。所以呢，这个是神所要我们学习的，神要我们说，这个是我所定下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方式，你照着我的这个生活方式去做，那就是对了，那就是对了，那么就可以得到神的这个赐福，神的这个帮助啊。当然刚才我就说了，当我们讲到这个不可的时候呢，也要想到那个可以啊，当我们叫不可杀人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说怎么能够去爱人啊，当然不奸淫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说我们怎么能够帮助那些比较软弱的那些妇人啊，我们讲不偷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怎么能够参与那些救灾，参与那些慈善，能够帮助人家，使人家得益处的。那不作假见证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欣赏别人啊，我们应该欣赏，不要贪别人的东西呢，我们更加能够帮助别人，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我们就能够在神面前讨神的喜悦。在什么情况下才算犯罪？当我们触犯神的诫命的时候，这是诫命呢，是很明显的啊，是很明显的。神要我们专一的爱他，神要我们高举他的名，神要我们常常跟他亲近。那当你的生命开始越来越不想到神的时候，开始不要来聚会的时候，开始不要关心教会的时候，开始不要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要注意，你可能走在这个罪当中了。记得刚才我所讲的，当我们进入一个地方，开始那味道很难闻，但久而久之呢，你就会习惯了。但罪也是这样子的，不是一天一朝一夜，它是经年累月，你觉得哦没有问题，你越离就越远，越离就越远，你离开神，你犯罪，你都不知道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是我们人所面对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谨慎。而且讲到世界的时候，我们要从心里面来处理那一些问题，无论是这个恨的东西，无论是这个色情的东西，无论是贪的东西，我们都要从心里面开始，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当你受任何事情或东西或人价值的时候呢，那也是个罪。如果刚才我们翻到我们的这个哥林多前书，刚才我们所读的那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时候，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我们就知道这边所讲到说什么呢？第十二节，第六章第十二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那一件，我总不受他的瑕疵。这边呢，讲到凡事都可行啊，这个是讲到那些合法的东西啊，合法的东西啊，不是讲犯罪的东西啊。凡事我都可以，凡事那些好的东西我都可以行啊。不要讲到凡事犯罪的我也是可以行，不是这个意思啊。凡事合法的，没有跟神的律法有抵触的，我都可行。但是呢，保罗却讲了后面一句话，但无论那一件，我总不受他的瑕疵。我拿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拿运动，那运动本身好不好？好不好？好，对我们身体好。但是呢，如果有一天啊，这个运动啊把我吓死了，那就是我就是变成他的仆人，我就活在罪中。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当我说运动是好的，我可以运动，没有问题。但是呢，运动到一个地步呢，你礼拜天都不来敬拜，每礼拜天有这个所谓的马拉松赛，我要去。礼拜天我还有呢 triathlon， 这个三项的这个什么这个竞赛啊 triathlon 啊，就有跑又游泳又骑脚车的啊，我要参加。那你被他吓死的话，那就是罪了。明白吗？明白意思啊？凡事都不需要受到瑕疵。那你有什么东西你被他瑕疵的，你不能够不做的？有没有人这样子的？有没有一样习惯什么东西你说我不做了，我就觉得 很难受，不能够来亲近神了？什么东西使你不能够亲近神了，受他瑕疵的？那你要注意哦，那你要注意。我知道有人讲到喝酒的东西，那喝酒的东西我知道在这个时代是有点敏感，但是呢被他吓死的话呢，那就是一个罪。我们不要到一个地步说被他吓死。从圣经里面有提到这个喝酒的问题，有提到喝酒的问题，但是如果按照从圣经里面所能够了解的，你问我鼓励不鼓励喝酒，我说不鼓励。OK， 不鼓励喝酒。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现今的这个时代的这个酒精啊，这个酒里面的这酒精呢，比以前所拥有的多。换句话说，现在得到酗酒的这个可能性呢，比以前更大。因为我们有这个新的这个科技来体验这个酒。不单单这样子，酒啊会绊倒人。不单单这样子，你会给你的孩子立下不好的榜样。你可能你觉得你有这样子的信心，你可能觉得你会有控制力，但是你的孩子会不会？对不对？我的老爸在喝酒啊，我的妈妈在喝酒，我也跟着喝，他们就不有时候不太会分辨，就会影响。然后而且呢，在这个时代我们发现到酒越来越侵犯我们的这个生命。我们这一辈的人，前几十年前呢，你在这个百货公司的时候，在 supermarket， 在他们那放书的地方，有没有看到放酒瓶啊？有没有？十多年前、二十年前，很少看到那摆这种。既然你发现到很多卖酒的，你发现了吗？有没有？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二三十年前呢，我很少看到酒摆在那柜台那边的。那现在呢， 白了很多，那表示呢酒越来越侵袭我们的这个生命。那不单单这样子，现在的年轻人呢，越来越多人呢开始喝酒了。那酒呢，对我们呢，有它的那个酒精的那个知道，酒精本身对我们身体呢不是那么好，所以不能够有时候我们人呢不小心就会失控，就会失控。你觉得你可以，但是有时候呢你不小心，你喝得多，你醉酒，然后你讲了很多那些丑事啊，你都不知道。而且呢，我们就这样子按照别人的这个推这个广告啊，喝酒好啊，大家来尝酒啊，喝，那越来越花钱。那圣经呢有一句话，我们打开到了罗马书第14章21节，我们一起来念，1、2、3。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看，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我凭着这一句话，我说弟兄姐妹们，在主里面不喝酒你不会损失，但是你喝酒你会失去见证，你可能会失去你的健康，你可能会绊倒人，你可能会成为你的孩子的一个坏的榜样，所以我们要注意。然后在这方面不要受他吓制，然后有一天你喝到，等你被他吓制的时候呢，你闻到酒的你都不能够控制的。当然我们说如果补酒那些没有问题，如果是有时候烹饪的这些花雕酒那些不是一个问题，我说你拿一瓶一瓶，然后一杯这样子的喝，这是我能够从圣经里面就能够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方面能够有一个禁止，你发现到你不会损失的。好，这个在什么情况下才是犯罪？不受他吓制，然后任何伤害自己身体的，任何伤害自己身体，如果看这个现在这个格林多前书第六章了，那边我们就知道有讲到这个身体的哈，在19节那边，6章19节。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的人，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那我们这个身子呢是神所给我们的，我们不能够让它遭到破坏，这个圣是神的殿，要好好的保护。那什么东西呢使我们身体破坏，我们就不可以。简单的说，比如说这个抽烟使我们身体破坏，我们就要不可以让它破坏。那这边呢，圣经里面如果你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呢，这边是讲到什么，是跟娼妓在一起。按理说你跟娼妓有那种淫乱的关系，好啊，为什么不好啊？能够享受这个肉体这个快乐，但是呢告诉你这个是得罪神的，因为这个是犯罪的，因为你是跟那个罪人啊，二人结为一体，是深入在你的灵魂里面的。这样子的东西呢不可以坐在身上，我们的身上。所以如果是这个抽烟会使你身体有的害的话，你要注意。那如果你喝太多那个酒的话，那酒精啊也会伤害你的身体的话，那你要注意。如果有人所谓的那种毒品啊，你也知道毒品，如果你吃毒品的话，那毒品进去我们身体也是对我们身体有害的话，那我们也要注意，因为这是神所赐给我们，我们要注意。如果你伤害你的身体，那可能是一个犯罪。那如果你说跳楼，你没有伤害你的身体，自杀也没有伤害你的身体，有些人呢拿东西来割自己的身体，那这一个呢也是伤害，也是一种罪的表现。最后呢， 凡不出于信心的，凡不出于信心的，这个就看罗马书啊。刚才我所说的那边，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是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凡是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这边是讲到吃的哈，啊，如果他吃那个东西啊，那吃的就心里觉得良心责备的话，那你就不要做，你就不要吃，因为那个会使得你有罪。如果你穿一样衣服，你穿了，你就觉得良心有受责备的话，你就不要穿，因为这个是不出于信心的，这是不出于信心的。这个东西呢，我们就不要。所以这从这几样东西呢，我们就知道说，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才会算是犯罪。当你触犯了神的这个诫命，当你受东西控制了，当你身体受到害的时候呢，伤害的时候呢，或者你伤害别人的时候呢，这些都是罪。那凡是不是出于信心呢，你做一样东西，你没有那信心，在神面前的信心，那就是罪了。我们知道我们人都会有罪，我们有罪，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依靠，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有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而且能够把我们从罪中拔出来。那么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我们是一种习惯了，是一种所谓的变成一种顽梗的一种习惯，很难摆脱的，但是还是可以靠主耶稣来胜过的，还是可以靠主耶稣来胜过，没有一样东西呢它不能够胜过的。我们靠主耶稣的宝血，靠主耶稣的能力，那些还没有相信呢，你还在罪中，你就相信主耶稣，他就能够把你从这个罪中呢救出来。我们知道我们人呢都会有犯罪，都会有这个得罪神的这个可能性，但是当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说神要我们过一个讨他喜悦的这个生活，在哪一方面我们不能够讨他的喜悦，我们就是得罪他，我们就求神来自己以他宝血，主耶稣的宝血来接近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在生命中我们应该注意什么。主啊，有时候我们在生命中我们得罪你，我们都不知道，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过着一个合乎你的旨意的生活，但是我们却忘了我们无形中我们得罪人。神啊，让你的这个话语来光照我们，让你的话语来指点我们，叫我们能看清我们自己的生命。主啊，叫我们在任何事上我们都不被东西所瞎子，我们在任何事上我们不伤害神你所给我们这个圣灵的殿，你也不让我们在任何事上没有不存信心的，让我们所做的东西都因着你的缘故都有信心的过活，过一个得胜的荣神的义人的生活。我们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交托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